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在这一曲熟悉的旋律下面，我们又开始了今晚即是4月19号的粤韵畅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我是主持人阿飞。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下在美国的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裔女子，她的名字叫做金允梅。关于金允梅的这些事迹，作者是黄全明，多谢黄全明无偿地提供这些稿件给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咁上个礼拜我哋讲到金允梅呢，係喺1885年嘅6月份得到咗佢嘅博士学位。咁当时佢係16岁嘅。咁佢喺医学院毕咗业之后呢，佢係当时在纽约的妇幼医院担任住院的医师，做了三个月之后，他就去到了费城和华盛顿特区，即是我们现在叫做 Washington DC。 很多朋友都将华盛顿州和华盛顿特区就捞乱了的。咁其實華盛頓特區呢係美國嘅首都，喺美國版圖嘅東海岸，即係東北嘅地方。咁華盛頓州呢係喺西海岸，喺西北嘅位置嘅。好啦，講返金允梅。咁金允梅呢就收尾亦都去到咗纽约，进一步去学习佢嘅医学呢方面嘅知识，同埋喺嗰度做啲 internship， 即系见习嘅嘢。咁之后咧，佢又去到欧洲留学。喺欧洲留学期间，佢系学识咗德语。佢可以用德语嚟阅读佢啲德文嘅文献啊，咁即系话佢德语嘅水平系好高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喺美国你要做一个医生咧，除咗要接受呢个医科嘅教育，佢要仲有好多步骤，一步一步咁样行过嚟。我之前讲的他在这里做的住院医师，那还有很多的。那去到1885年呢，他才是正式成为一个医生，是这个回到美国之后的事。那好了，他在欧洲回来美国之后呢，当时社会上面女人做医生呢是很少的，咁亦都对女人有偏见的。咁佢都克服咗呢啲偏见，就开办咗一间好细间嘅诊所，开始为社会公众服务，特别系为女性嘅患者医病。嗱，虽然金允梅毕业之后喺美国开办了他自己的诊所为社会服务，但是他自己和他的养父母都希望他将来是可以回去中国服务的，希望可以在中国作为一位女医生去帮助同胞。 所以呢，金允梅在入去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就已经定下了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中国女性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咁呢位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系咩人呢？嗱，佢系1821年出世，喺1910年去世嘅一位美国第一位医学女博士，系西方第一位成为医生嘅女性。佢亦都系美国女权运动嘅领导人。事实上，在中国几名早期女留学生当中，他们都是选择了学习难度比较大的医学专业，譬如许金癫。这位许金癫是福州人，在1865年的12月初五在台南岛出世，即是现在的苍山。咁1884年咧，许金癫喺美国嘅俄亥俄州威斯利安大学学习，成为咗福建省第一位出国留学嘅女性。喺1894年，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毕业，佢系第二位获得大学学位嘅中国女性。同金允梅相隔了9年，两年之后又有一位江西九江人叫做康爱德，又名叫做康成，在美国获得了医学的学位。其实在金允梅之前呢，已经有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的了。最早的几名呢，同金允梅都差不多，亦都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容宏了。这位容宏是我们广东人，当时是香山，即是现在的中山市的。在容宏的建议之下呢，中国在1872年到1875年总共派出了4批这个幼童，总共是120名去到美国学习的。当时最小的是10岁，年纪最大是16岁，平均年龄是12岁。他们之中呢，全部都是男性，很多人都入到了当时的大学学习。中国女子女人在国外大学学习呢，是前所未闻的事。容宏呢，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卓越的先驱，是最早一批入到去美国学习的少年。他很小个就开始了接受西方的教育，直至到他的青少年呢，都是在澳门，当时在澳门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咁收尾系由传教士咧就带到了美国，在美国很出名的学府耶鲁大学毕业噶。好啦，这个是一个短暂的补充吓，咁因为我最近咧就都补充了呢方面的知识，即系关于当年清政府派遣这一批幼童去美国留学的这一段历史，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少少这方面的资料。讲回金允梅了，金允梅入大学之前一年呢，即是1881年，当时的清政府幼童计划就被迫终止了。咁呢一批咧，有120名嘅學生喺當時喺美國留學嘅時候咧，就被當時嘅 我哋清朝嘅一啲官员就发现佢哋已经系好西洋化啦，放弃咗中国嘅传统啦，咁因此咧就被清政府召回，因为惊佢哋俾西方嘅文化同化。咁当时咧，有好少有几个啦，两个岛啦，就抗旨吓留咗喺度噶。咁但系佢哋大部分都系未曾完成大学学业噶，因为当时佢哋留学嗰阵时系小学，即系譬如系十岁嘅时候，咁所以咧好多都未曾完成佢哋嘅大学，甚至系高中嘅学业，就被分三批咁样召回啦。好啦，嗱，正式翻翻嚟金允梅嘅故事。咁喺1886年嘅三月到六月，金允梅咧就去到费城参加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一个学期嘅进修课程。完成佢嘅课程之后咧，就翻到咗华盛顿 D.C.，咁跟住咧，佢就因为感冒高烧不退，就尾引发咗肺炎，因为咁样就病咗好长时间。喺嗰个时候，佢好多时夜晚黑都咳到唔停。咁麦加蒂夫人咧，就每日晚黑都要起嚟好几次去睇佢，去照顾佢。咁呢个对于当时已经60岁嘅麦加蒂夫人咧，亦都系一件好大身体消耗好大嘅一件苦差事嚟噶。咁因为呢件事之后，金允梅咧就留翻喺华盛顿 D.C. 呢个美国国家博物馆做显微摄影的研究。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人尝试用相片记录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图像，但是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干板摄影、油浸物镜、聚光器等等呢啲先进嘅技术嘅出现，先至令到呢个显微镜摄影咧可以成为可能。作为一名医生，金允梅嘅养父麦加蒂咧系比较早咁样去尝试咗呢个显微镜摄影技术噶。而金允梅在养父的影响之下开展了这项工作，经过一番探索，他掌握了人体组织的显微摄影，得到了效果非常好的相片。他的养父对他的评价就是已经达到了当时最好的水平，金允梅也都觉得佢自己嘅技术已经系好成熟啦，咁所以咧就喺跟住落嚟嘅时间入边咧，佢就将呢个技术咧就逐步去推广啦。究竟佢系用啲乜嘢办法去推广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广告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述。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哋同大家讲述嘅系第一位华裔女性嘅医学博士金允梅。上一节咧，我哋讲到金允梅咧就掌握咗显微摄影呢项技术，咁佢觉得已经成熟啦，可以推广啦。咁跟住咧，佢就将操作步骤、注意嘅细节呢啲事咧，就写成论文。喺1887年，佢成为咗显微摄影嘅专家。佢嘅显微摄影学术论文《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用》，同埋另外一个病理样本的显微成像，都同时发表在纽约的医学杂志上面。后来他还在美国的纽约医学期刊上面发表过这些学术论文，提出自己在医学方面的独特的见解和医疗化学技术上面的新探索。他当时在纽约的医学界是非常之出名的，得到了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亦都引起了同行的专家的重视。在1888年他还获得了 MD,PhD 这个双学位。当年的纽约时报、公民报和华盛顿的先驱报，这些报刊呢都有对金允梅获得博士学位，即是 MD 和 PhD 双学位有一个报道的。为了令到金允梅的医术能够回去中国来服务呢，1887年年头的时候，麦加替就决定首先回到去日本，然之后再去中国为金允梅找新的工作。咁或者呢，佢觉得佢先行一步呢，就令到金允梅更加多嘅机会，同埋佢有更加多嘅时间去选择合适嘅工作。机遇往往係俾啲有志向嘅人嚟㗎。正喺佢哋准备出发嘅时候，美国归正会计划派一名去中国的女子医疗传教士，目的地是厦门。咁啱啱好，金允梅咧就攞到呢个机会啦。咁但系归正会咧系唔会提供佢嘅活动经费嘅。虽然咁，金允梅咧仲系好珍惜今次翻去中国嘅机会。咁佢就在厦门开医院这件事呢，就做了很详细的计划了。在麦加替的帮助之下呢，他还筹集了经费，买了一些仪器设备，并且是揸紧最后的时间参与医疗实践和积累经验的。麦加替亦都非常之高兴，喺十几年前啊，佢就喺宁波建起咗医院。今次金允梅翻去做嘢，终于可以实现佢当年嘅愿望啦。咁佢对金允梅20几年嘅培养咧，终于等到咗有结果嘅时候。大家可能都仲记得，金允梅好细个就离开咗中国，喺日本、美国之间奔波，系守成十几年啦。咁毕业之后咧，医学院毕业之后咧，又等咗好耐，先至获得咗翻去祖国工作嘅机会，所以成家人都非常之高兴。但是他今次回国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看起上来真是一路坎坷。 首先是回去中国的路线的选择是很多周折的，其次呢是他回到厦门创办女医院，遭到了部分长老会厦门传教士的反对。那这些传教士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居然就是说金允梅的行为和基督教的教义不相符。有些传教士认为女人从事医务是对基督教义的违背。基督教主张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家庭事务，而不是参与社会，女人不可以超越男人的。传教士他们不认同亦都不接受一位这么后生的女医生。1887年的6月他们首先在华盛顿 DC， 即是金允梅和他的养父，首先在华盛顿 DC 去到纽约，再从纽约去日本，咁经历咗一个月之后先至到达日本嘅。厦门呢系一座简约、精致、好秀美嘅城市。1887年嘅10月，金允梅一家人喺日本就嚟到咗厦门。当时厦门的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就是鼓浪屿岛，所以呢他们亦都选择了鼓浪屿岛上面的一间屋租了下来，安顿下来了。金允梅回到厦门之后，他没有立刻开展做事，而是先花时间学当地的方言。他和养父麦加替和当地的道台和富商见了面，那这班人呢都对自己国家出了一位女医生感到很高兴。这个这样的情形令到这父女俩对在这边的工作充满了希望。麦加替呢就想着先帮助金允梅的事业步入正轨，然之后呢他再去日本去找嘢做的。金允梅的养父在确定来厦门之前呢就提前写了一封信给原先在厦门归正会传教士的其中一位美国朋友，咁希望得到佢嘅帮助啦。咁可惜呢位朋友就唔喺厦门，咁但係其他嘅传教士又唔係咁欢迎金允梅。佢哋同样有住好似喺美国本土嗰种嘅排华嘅情绪，仲有人根本就唔认同由女性嚟担任医生。所谓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们留洋的女仔亦都不信邪。金允梅呢在美国的时候已经为回去中国筹建医院做足了准备，尽管在厦门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她仍然鼓足勇气办起了医院。金允梅呢在厦门的医院呢是要求病人去支付挂号费的，他并且是不收那些不听医嘱的人。那这些这样的规矩呢就跟其他传教士的理念就格格不入了。传教士不会给医院任何的帮助，反而针对医院来挑毛病。厦门的生活环境亦都令他们非常之不适应。那时 金允梅同埋麦嘉蒂夫妇呢得咗痢疾。金允梅嘅病情比佢哋仲严重啲，去到最后医院就冇办法维持落去，就关咗门。喺1888年嘅秋天，金允梅就辞咗职，同佢嘅养父母一齐翻到日本神户去休养。咁我哋计起数上嚟，金允梅喺厦门嘅工作时间系非常之短嘅，过程亦都系好唔愉快。但系几十年之后，佢仲系好自豪咁样对捷克嘅一位青年叫做普什克，回忆起自己呢一次曾经因为帮助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嘅妻子医好病之后，而得到提督以一种中国特色嘅奖励方式，而感到非常自豪嘅。咁呢个奖励方式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位提督彭楚汉吓，佢用自己嘅官轿，即系八个人抬嘅，装饰到非常之靓嘅佢自己嘅轿。12名衣着光鲜嘅侍从，咁样组成一个轿队，敲锣打鼓，将金允梅咧就送翻去佢喺厦门嘅屋企嘅。金允梅翻到中国之后，喺厦门办医院为公众服务，经历咗好多坎坷。佢同养父呢又患上咗痢疾，咁之后到到日本疗养啦。喺第二年，即係1889年，金允梅喺神户嘅养病呢就慢慢慢慢就恢复好啦。佢受当地嘅传教士嘅邀请，喺当地即係神户就开展咗医疗传教的工作。而他的养父麦嘉蒂呢，在17年之后又被邀请前去长老会在东京办的叫做明治学院，再一次在入面任教。他是成为了长老会的传教士，在东京那里的传教士的。咁好啦，跟住落嚟呢，金允梅呢都冇因为呢啲咁嘅打击而放弃喺中国帮助病人嘅呢个愿望。咁到底跟住落嚟佢又遇到啲乜嘢嘢呢？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返返嚟继续同大家讲述金允梅接住落嚟嘅喺中国嘅遭遇。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4月19号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一位很杰出的华裔女性金韵梅，她是百几年前的第一位华裔获得美国医学博士的女士。这个故事，这个传记呢，作者是黄全明，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的，多谢作者黄全明先生。金韵梅在她未曾去东京任职之前，12月呢，她就在东京去了神户，在监理会呢可以获得同其他女的传教士相同的待遇，曾经在中国长期工作的监理会的传教士南柏夫妇呢，是去日本创立了监理会，当时他们亦都在神户做事，因为南柏夫人要回去美国去休假，咁到咗第二年嘅2月之前，金韵梅就可以帮助监理会嘅女子学校嘅工作。1890年嘅2月25号，金韵梅喺日本叫做岩兵库区嘅神户市开办了妇幼诊所，很快他又在自己的住宅里面又开设了医疗室。这个兵库院呢，是日本的47都道府县之一，在日本岛中间的中西部，属于是比较近住神户的地方，他那个院厅所在地就是神户市了。金韵梅呢每日都很忙碌地做事，除了礼拜日他每日上午都在诊所做事，下午呢就来到医疗室去接诊，即接病人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去到神户附近一所日本人开的诊所那里就做顾问的，也都传授一些接生的西方的知识给当地的医生，因为那阵时病人都不算多，所以呢他就用多出来的时间就学日文和神户的方言。他还请监理会支持他开设一个护士培训班，并且是增加了一些病床，在监理会的报告中他也都记录了一些病人的情况，也都加上一些例子讲明这个是社会的主要问题。教会医疗传教，咁你传播呢都要系一啲先进嘅概念先至系啱嘅，咁样先至系做到医疗传教，即系做好呢件事嘅。1894年，所谓女大当婚，金韵梅呢亦都结咗婚啦，佢就辞咗监理会嗰份工作。大家都知道了，他后生的时候呢可以讲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这样数下就已经是5种语言了。他经常穿着高领的维多利亚式的服装，在中国、日本、美国这3个国家呢辗转这样去传道。从当时的《洛杉矶时报》、《波士顿》到《纽约时报》，这些众多的媒体呢 他们都报道了这位杰出的中国女性，媒体对她的都是一片称赞，说她是一位很受民众欢迎的杰出的华人女医生。在几十年之后，金允梅去世的时候，日本基督教年鉴都刊登了她的这个去世的消息，去纪念她作为一个先驱者。金允梅自从1885年的六月份，她那年的六月份在纽约的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学院毕业之后，她一直都想办医院和教育。这个和麦加蒂夫妇一直想将她培养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想法是有点不同的。事实上，金允梅在厦门的传教工作呢又不是很成功，大家记得啦。在神户的工作呢又很艰难去发展，考虑到这些事呢，她就自己作出了一个选择了。事业上的不顺利呢，但是都没有影响到金允梅的个人感情的噃。啱先讲了她就结了婚啦。在1894年呢，就她那时就辞了这份工作，即是在日本的这份工作，在横滨同曾经在中国生活的一位葡萄牙人就结了婚。咁呢位葡萄牙人呢个名字就好长㗎吓，佢叫做伊波利图斯埃萨达直尔雅。咁佢就同佢结了婚啦。咁可能大家都会问啦，点解金允梅嘅丈夫嘅姓名咁长呢？嗱，系咁嘅，佢丈夫咧系葡萄牙人啦，而葡萄牙人嘅姓名咧系由名妈妈嘅姓、爸爸嘅姓系咁样去组成嘅。咁样一嚟咧，佢个姓名当然系长啦吓。金允梅嘅丈夫系比佢细七岁，喺香港出世嘅，所以咧佢识讲中文。咁佢嘅妈妈系墨西哥人，爸爸系嚟自葡萄牙语系嘅国家。嗱呢度咧就冇写到明佢爸爸系系咪嚟自葡萄牙呢个国家？佢就话爸爸系嚟自葡萄牙语系嘅国家，即系呢个国家咧系讲葡萄牙语嘅。咁因为呢个家庭背景嘅原因，金允梅的丈夫可以讲到很多种的语言。除此之外呢，他还很擅长演奏音乐，是一位音乐家和语言学家来的。结了婚不久，金允梅和他的丈夫呢就离开了日本去夏威夷。他在那里帮助弗兰克达蒙在华人做中间咧做嗰个传教嘅工作。喺1895年，佢喺檀香山就生落咗一个仔，佢个仔嘅名咧就叫做亚历山大阿马多尔埃萨达直尔瓦。咁原来咧喺金允梅结婚之前嗰年系1882年啊，佢跟随麦加蒂夫妇咧就嚟到咗夏威夷，咁喺嗰度就识咗华人当中做传教工作嘅弗兰克达蒙传教士，亦都通过呢位弗兰克达蒙认识咗孙中山。其实在 同金允梅去到日本差唔多嘅时间，孙中山喺1894年佢投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咧，嚟到咗夏威夷噶，即系话佢即系孙中山嚟到夏威夷嘅时间，同金允梅去到日本嘅时间系差唔多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啦，啊，孙中山当时咧系有决心，希望去改变中国，但系当时佢嗰个改变中国嘅方法咧，佢系希望系以武力去改变呢种状态嘅。咁所以喺当地嘅华人当中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做兴中会。而呢位弗兰克达蒙咧，系佢喺做传教工作兼任夏威夷学校负责人嘅时候咧，就认识咗孙中山。咁之后两个人来不来都有交往，互相了解之后就成为朋友。而且因为这个志趣相投，他们这个友谊呢一直都延续了好多年。同时因为这个友谊的关系，弗兰克达蒙对兴中会的活动呢就给予了好大的支持。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哈，孙中山呢原先是学医的，他是懂得行医的。现在找回一些资料呢，发觉原来孙中山和金允梅呢年龄是很相近的。那这两个人懂了之后呢，在檀香山一起的这段时间亦都有交往和接触的。但是金允梅是不喜欢孙中山这些政客的，反而是尊重。后来在1905年因为大力资助他去创办北洋女医局的这位支持者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后来的袁世凯，就是我们推翻满清之后，袁世凯是做了总督，但是后来他就想复辟这个帝制，而令到举国上下不满的。好奇怪，这个金允梅呢反而就不喜欢孙中山，就对袁世凯就是非常之尊重的。咁当然啦，这个呢就是因为另外的原因，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咁喺后面我哋嘅呢个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将呢个原因係讲出嚟㗎。好啦，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我哋放一段广告，之后返嚟继续我哋今晚嘅第四节粤韵畅谈。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上一节我们讲到金允梅和她的丈夫来到了夏威夷， 咁呢个时候，金允梅同佢嘅养父母，即系麦家替夫妇咧，已经唔再一起生活同埋工作啦。1889年，喺神户养病嘅金允梅咧，恢复佢嘅体力之后，喺嗰度嘅监理会传教士就请佢帮忙开展医疗传教工作。咁喺呢个同时，我之前都讲咗啦，麦加替咧就再次事隔17年之后成为长老会嘅传教士，佢系应邀喺东京嗰个明治学院任教噶。同一年嘅10月咧，金允梅正式就成为咗监理会嘅传教士。咁监理会同埋归正会嘅情况系有唔同嘅。金允梅喺监理会咧可以获得同其他女传教士相同嘅工资，咁呢种状况对佢嘅生活有好大嘅帮助，咁亦都改善咗佢嘅生活质量同埋佢嘅身体状况，为佢嘅身体状况提供咗好有力嘅金钱上面嘅支持啦。1896年，金允梅咧，佢哋一家人喺日本就翻到去美国，咁啊选择喺三藩市落脚嘅。长老会咧，鉴于佢系中国人，又有喺中国同埋日本咁多年做传教工作嘅呢啲经验咧，就请佢做咗一系列嘅讲座，喺讲座入边介绍东方国家嘅情况。重要是宣传教会的传教事业，这一系列的讲座宣传他都做得非常之成功，也都是因为这样他就很忙，平时很忙。而他的丈夫呢，即是在三藩市海关做翻译，当时的美国海关呢是管很多事的，不单止管啲物品，亦都管埋人，所以佢嘅丈夫仲负责华人事务嘅部门。咁即系见到佢哋依家呢一家人咁嘅情形咧，佢嘅养父母即系麦家替夫妇咧，就感到非常之欣慰啦。咁几年之后，麦加替咧就喺一次嘅事故当中，因为受伤，所以咧就听力受损，喺屋企去休养。咁呢个时候咧，佢系好想好想再翻翻去中国，见一见曾经嘅同事同埋朋友，但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健康咧都冇办法令到佢喺呢个健康嘅状况冇办法令到佢真系翻去一次中国。喺1899年咧，喺夏天嘅时候，已经79岁嘅金允梅嘅养父就病倒咗啦。年底嘅时候，金允梅嘅养母咧带住佢嘅养父，亦都翻翻嚟佢嘅祖国，即系美国，亦都选择咗三藩市嚟落脚。咁金允梅同佢嘅丈夫，当然啦，就义不容辞咁样去将呢个照顾养父嘅重任咧，就承担起上嚟啦。咁虽然佢嘅养父病得好重啊，咁但系咧，当时因为金允梅有个仔嗰、那个亚历山大同埋一齐住，所以咧细路仔咧仲系俾麦加替夫妇带嚟咗好多欢乐。后尾经过医疗同埋家人嘅悉心照顾，麦加替嘅病情曾经一度 有所好转，但是最终还是恶化了。他在1900年的7月17号在三藩市就过了身，是80岁高寿。在养父过了身之后呢，金允梅的养母呢年纪亦都非常之大的了，但是他仍然再一次去日本，在那里又做了几年，咁先至结束自己嘅传教生涯。之后翻翻嚟美国，佢系选择咗新泽西州嘅亲戚屋企，喺嗰度养老噶。嗱，金允梅结咗婚之后咧，按照西方嘅习惯，将佢个姓咧就改咗跟佢丈夫嘅姓。但是在1902年初，她主动提出和她的丈夫离婚，那后来就离开了三藩市。因为这样，所以呢她又改回姓金。至于离婚的原因呢，她的丈夫说是因为金允梅认为自己的思想，即是认为她丈夫的思想跟不上时代了，不可以支持身为新女性的金允梅。但是金允梅在她69岁那阵时，她那个回忆录呢，她总结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她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的。她满口奉承话，但是呢被人忍受饥饿。我的职位很低，靠在美国各个城市之间讲课来维持生计。但是他呢就令到我和我的小孩经常是处于绝对的贫困之中。当时啊，美国的社会呢法律只是允许在出现遗弃、虐待、婚外情等等这些过错的情况之下离婚，其他的情况呢是不允许离婚的。但是金允梅呢，她是以果断的勇气和行动在事实上结束了这一场婚姻。1904年的1月，金允梅的丈夫向加利福尼亚州，即是加州法院起诉离婚。当时金允梅正在美国的东部演说，她没办法回来应诉，只是委托了其他人来处理这件事。当年的8月份呢，法官就做出了中间的判决，同意两个人离婚，小孩的抚养权就判了给金允梅。到了1905年，金允梅的婚姻在法律上就结束了。其实在1901年开始，金允梅在三藩市一路都为长老会的东方传教工作服务。1902年她离开三藩市之后，她又投身到新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在美国联盟的妇女联盟的工作了。我们知道了，金允梅是东方人，在中国、美国和日本都工作生活过，并且在三藩市代表长老会工作的期间呢，是经常做讲座，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好出色的演讲者。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时有一些妇女组织就邀请他举办同东方有关的讲座。于是呢，金允梅一边去演讲，去 到处去巡演，一面呢就参与了美国妇女联盟大会的筹备。在1902年的5月份，美国妇女联盟大会在洛杉矶就举行了。金允梅在那次的大会上面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就是关于镶嵌玻璃的报告。通过参加美国妇女联盟大会的工作，金允梅亦都了解到在美国有不少的妇女组织对东方的文化知识非常之感兴趣，于是他就利用自己从少年青年这一段在日本中国的奔波之间的生活呢，累积出来对东方国家的感知的认识，他就继续他的演讲之旅。当时是从一座城市到到另一座城市，从美国的西部去到了东部，他的足迹遍布了美国的很多很多地方。他这个选择呢，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美国都还是比较保守，认为女人呢，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家人，照顾细路仔，将这个家呢搞到妥妥帖帖，就是他们的天职了。那好像他这样本身受过教育，应该有一份好好的职业，即是做医生啦，有一份好稳定的收入，但是他没有这样去选择，而周围奔波呢，他的家庭又好，他周围的朋友又好，甚至去到社会上面又好，他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压力，但是他都没有放弃自己这个选择，这个梦想，一直都在这里继续着他自己认为啱的事。那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就将金允梅的故事呢放低先，下个礼拜我们继续金允梅这一位华人的第一位医学博士，在美国的第一位医学博士的故事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今晚的节目到此，我要跟大家讲声晚安了，下个礼拜见啦。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